丽人生不是梦，
不是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陆平，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，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。我们最近读的书名字叫做《改变带来医治》，作者是亨利·克劳德博士。在上回我们谈到了有关越界，让我们今天继续下去。这个立案是彼得，彼得24岁，用药过量，书还没念完，住在家里头。他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他的表现让父母没有面子，所以带他来治疗。在治疗当中，我们发现了彼得他沮丧的原因。他的父母有严重的婚姻问题，他们互相的叫骂，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说话。彼得被迫在他们的冲突当中传话。彼得的母亲说，他不可能跟他的父亲独自生活下去，如果彼得离家，他会自杀的。彼得很想离开家，开始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他怕自己一走，父母会离婚，母亲会自杀。他觉得自己毫无选择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，彼得学到他有选择权，他不必为父母对彼此的感觉负责，他也不必为母亲的沮丧负责。我不会忘记彼得鼓起勇气面对母亲的那一幕。妈，我想回学校完成学业，以便找工作。但是家里需要你啊，你父亲跟我还是……不，妈，你们的事全看你了，我24岁了，要有自己的生活。突然，他开始哭泣了。妈，你不要哭，行不通了。每次我为自己做点事，你就哭。我就改变主意，我不再会这样做了。如果我离家，你伤心，或者是你跟爸爸争执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彼得学到了他母亲没有学到的功课。我们每一个人得为自己的感觉负责，要试着改变别人的感觉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。这就像是失去了转方向盘的能力，或者是像让其他车道上的车用按喇叭的方式来替我们转方向盘一样。解决之道，如果我们为自己的感觉负责，我们便可以用这感觉去解决问题。还记得那位遭丈夫遗弃的妻子吗？她为自己的沮丧负责，结果问题得到解决，重整了生活。如果我们为自己的感觉负责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感觉使关系更好。我们的怒气是一个讯号，表示有人得罪我们了。如果我们觉得得罪我们的人要为我们的怒气负责，我们就有麻烦了。我们会停留在怒气当中，一直到对方做得更好，而这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。然而，我们如果理解怒气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就可以为此来负责，我们可以开始解决问题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。或者是听从摩西的诫命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。这两个例子当中，处理感觉的责任都在那个有情绪的人身上。摩西指出，我们有两个选择，我们要指责我们生气的对象，不然这怒气会变成苦毒恼恨。当我们去面对使我们发怒的人的时候，怒气会解决，关系会更好。因为铁磨铁，会磨出刃来。但是若我们被得罪了，却不去处理，就会生出恨来，继续疼痛溃烂。但是若没有被得罪的人生气了，就像 Jim 的妻子，他是没有权利去指责的。他若没有那么多的期望，就不会生气。耶稣在葡萄园的比喻当中，说明工人的怒气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钱。马太福音21章1到15节，他指出清楚的界限，家主并没有错，工人要处理自己的妒忌。如果家主没有付讲定的价钱，工人就被得罪了，他们就有权利来抱怨。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感觉负责，是过一个负责生活的要素。如果我们生气了，就需要去处理，或者是面对得罪我们的人，指出错误，然后饶恕，或者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期望，那是造成怒气的原因。然后呢，清楚地与对方沟通，我们也不会再去控制别人了。态度。当我们更深入检视越界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常常不能对自己的态度负责，却常常为别人的态度来负责。人们常常抱怨别人把期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的确会把父母的期望化为己有，但是当我们成人之后，必须把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分开。当我们为自己的态度负责的时候，就从别人的期望中释放得自由。每次我们因为别人的期望受伤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分辨为什么我们的态度会使自己感到压力呢？在 Jim 的案例当中，他妻子的期望是他的问题，不是 Jim 的问题。 Jim 的问题是在于 Jim 自己的态度，他觉得自己必须做到妻子的要求。如果他的态度是我要考虑真的需要，选择我能够提供的，他对真他的态度呢就会更率直，真也会为自己负起责任来了。Jim 的确是改变了态度，使得真不再做超出现实的要求，他要不就改变自己，要不就沮丧。这也就是现实带给我们的，他逼使我们去面对问题。 如果有人替我们的态度负责，我们永远也不会成长。这是越界的重点。为不属我们的负责，是对属于我们的不负责。每一次当我们感觉别人给我们压力，要我们做什么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这种压力感是一种同意对方态度的倾向。我们应该设定自己的态度，但我们并没有。我们必须去查究为什么自己会被说动要答应这件事，而不要去怪罪别人。唐娜的案例。唐娜是我所见过最愤怒的女人之一，她气愤家人加给她过多的期望。母亲期望她每星期打电话回家，陪她买东西。父亲期望她周日回家晚餐。姐姐期望她给每个小孩生日跟圣诞礼物。哥哥期望她来看小孩，常常是因为他们没有早做计划，请别的保姆。我同意唐娜的家人实在是期望太多了，但是当我说她家人不会改变，最好是唐娜改变态度的时候，她对我很生气。她觉得我没有同情她是受害者。我确认她受害，但是她必须要停止扮演受害者。要从他家人的期望当中释放得自由，也要从自己对家人的期望当中得自由。我对他们没有期望啊，他们才一直觉得我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正相反，他们期望你回家晚餐，你期望他们不要给你压力。换句话说，他期望他们对他没有期望。我试着帮助他，除非他学会为自己的态度负责，也就是不再要求家人改变，否则他不会得自由的。他已经成人了，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也可以限制别人如何要求他。但是他觉得我不站在他这一边，所以他就放弃了。三年以后，我看到他，他仍然是陷在其中，他仍然是怪罪家人，为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期望。罗伯特的案例。罗伯特因为不能够保住工作而来寻求治疗。他非常聪明，有才华。母亲对他很溺爱，父亲则对他严厉的挑剔。每一件父亲要求的事，罗伯特都觉得很难完成。母亲为了保护他，常常替他做事。罗伯特长大之后，母亲依然是溺爱他，对他要求很少。这些年来，母亲使得罗伯特以为世界会照顾他的，因为他很特别。他告诉他说，有些工作是给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做的，他应该有更好的。罗伯特采用母亲的态度，我是特别的，应该有特殊的待遇。他开始工作之后，发现上司并不采取同样的态度。他的态度是，我付钱给谁，谁就得工作。可想而知，当态度冲突的时候，罗伯特有着什么样的记录。罗伯特的妻子使得问题更严重。他使罗伯特以为自己是对的， 一直到债主上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对以上的案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见呢？盼望神给您智慧，让您有最好的界限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每当我祷告时候，你的灵领导我，每当我渴慕时候，你自己充满我，每当我软弱时候，你的手搀扶我，每当我忧伤时候，你的灵安慰我。纵然世间有苦难，你不曾让我孤单，你的爱围绕我，你的手牵引我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纵然仇敌怒吼，纵然坎坷难走，紧紧拉着你的手，紧紧跟随往前走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每当我祷告时候，你的灵领导我，每当我渴慕时候，你自己充满我，每当我软弱时候，你的手搀扶我，每当我忧伤时候，你的灵安慰我。纵然世间有苦难，你不曾让我孤单，你的爱围绕我，你的手牵引我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纵然仇敌怒吼，纵然坎坷难走，紧紧拉着你的手，紧紧跟随往前走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纵然世间有苦难，你不曾让我孤单，你的爱围绕我，你的手牵引我，带着我 平安度过。纵然仇敌怒吼，纵然坎坷难走，紧紧拉着你的手，紧紧跟随往前走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纵然世界有苦难，你不曾让我孤单，你的爱围绕我，你的手牵引我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纵然仇敌怒吼，纵然坎坷难走，紧紧拉着你的手，紧紧跟随往前走，带着我平安度过。